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我们这次的节目嘉宾呢是郭承恩郭博士啊，郭博士呢是硅谷著名的计算机教育机构 XCamp Academy 的联合创始人。那么该机构呢已经创办了有8年的时间啊，培养了大概2500多名学生啊，成为编程高手，其中包括27位美国计算机奥赛国家集训队队员啊，其中18名学生呢被 MIT 录取。那么郭博士曾经在谷歌工作10多年，也是谷歌 X 农业人工智能项目的发起人之一。那郭博士本身的教育背景呢，他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的双学士，之后呢在美国 UCLA 这个读人工智能的博士，曾经在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近20篇学术论文，并且获得了近10项美国专利。郭博士同时还是 H Founders 的天使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参与高科技和教育公司的早期投资。那么非常欢迎郭博士今天能接受我的邀请来跟大家聊聊天。你好郭博士。
谢谢您的邀请，今天很高兴能够和西雅图的朋友们做一场交流。
对，那也非常，您的背景也非常的强，而现在 AI 其实也是个非常火热的话题啊，而且我们知道 AI 几乎现在每2-3个月就会有个爆款的产品出现啊，就是它的这个更新迭代已经就让大家有点目不暇接了，有点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它似乎对于未来的职场，包括对我们现在对孩子的培养，对学校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么基于这个背景呢，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些有关 AI 的对就业市场的一个影响的一个访谈啊。那么郭博士，您作为我看您的教育背景啊，计算机人工智能本身，我可以这样说啊，您也是这个人工智能行业的老兵了。您怎么看现在这个问题？您包括创立 XCamp Academy 的这个初心是什么？
好的，好的，对，的确了。其实 AI 当初我在清华的时候，95年，当时在做本科的毕业设计，就以应用声源网络来做这个图像的识别。这些年来也经过了人工智能的几次起起伏伏，这次人工智能是的确真的来了。以前几次寒冬，这次真的是经历了这个春天，现在是夏天，在火爆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每几个月都是一个巨大的飞快的一个变化。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因为一直在做这个的但是最近我也是自己都感觉到，虽然我在这个行业之中，自己也感觉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前一阵我也专门去这个回到谷歌，因为去年我是离开谷歌了，又去了 NVIDIA， 又去了 Meta， 因为这三家公司应该在硅谷算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我也去拜访过那些老朋友，当然他们也都在管理岗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也是看到哈，这个 AI 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计算机行业带来的影响特别巨大。应该说初级软件工程师这个基本就是不太需要了。我现在呢是教孩子计算机，教孩子包括编程包括算法。这个是在8年前，当时为了教我自己的儿子了，和我的朋友徐源，他也在谷歌工作，我们一块创办了一个业余的一个爱好，应该说啊，这个不经意之间，现在做成了一家公司，而且有这么多的孩子，特别在这个时代了，我也在思考真正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包括职业发展，包括人生发展了，包括这个能力的这种不同的一种新的需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也很高兴今天能够给你做一些深入的交流。
昨天呢，我正好在香港参加一个参会啊，然后正好聊起来，因为我本身我也做升学规划的部分，然后呢，有两个银行的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我们的小朋友可能需要您帮着规划一下。我说多大了？ 才四岁，我说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说我现在没法规划。包括您刚刚说的，其实初级程序员现在几乎就是没有工作了，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AI 的编程工具啊，完全可以用自然语言跟它做交流，然后它会生成程序，然后你再来调整。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趋势？就是一方面就是包括跟之前的几次这种大的，我们讲工业革命也好，技术进步也好，就是会把很多当时的工作给，就是很多工作可能就没了，但是呢过往经验说会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我记得 AI 刚刚三年前 ChatGPT 横空出世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般我就一般老百姓我们知道的时候啊，就是开始能用的时候大概两年多三年前吧。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的这个就是说会有一个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会比较火，但是似乎现在一看这个 prompt 大家都会用啊，这还需要一个专门的 engineering 吗？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个 AI 时代到来，包括就现在可能在读高中的这个学生和家长他们应该怎么迎接这波这个就是而且这个变化来得这么快，来势汹汹啊。我们怎么接得住这波，然后应该怎么做调整，您怎么看？
是的，这个问题的确很好啊，也是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比较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假如我们先谈时间段哈，特别你说谈到高中这些孩子啊，在今后他们比如说五年十年这个阶段的话，他们会进入这个工作市场啊，去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了。在这个时间段呢，我认为刚才谈到哈，这个初级软件工程师不需要了啊，甚至初级的律师也不需要了，因为我自己就可以体会到哈，因为我做公司以前怎么写个文章找个律师两三千块钱就给我要了，对吧？我现在不让 ChatGPT 写，发现和他写的也差不多，甚至有的还快还好，对吧？啊，那个甚至以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一些初级的医生也不是那么需要了，包括看片子呀，做一些初级的诊断。那当然，初级的这个做数据分析的呀，包括做银行的呀，包括做这个服务的呀，很快这种应该叫初级的白领这些工作。很快的就会被这个计算机来替代。但是回头再看这个初级软件工程师这一点上啊，这个高级软件工程师就需要的更多而更强了。因为这个 AI 的存在，它会在各个领域很快的实现这种工具化自动化。但这个的实现呢，还是需要人和 AI 结合在一起来实现的。你比如说之前我在谷歌做了几年的农业，就是 AI 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农业可以大家认为这是最后的一个行业了，但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成本，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农业做一个产品，包括农业机器人，这个成本都会很高。但现在因为有了这个 AI 之后，你会很快的发现在这个行业的应用可以很快的铺开。但这个铺开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需要这种高级的软件工程师，它结合 AI 结合在一起把这些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给解决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就是说有句话说，有人说是 AI 会取代这个人的工作，应该在今后了，我觉得五年十年这个阶段的话，应该是说用 AI 的人会取代不用 AI 人的工作。
嗯哼，
对。
昨天我看到您的分享，想到那个未来学家，他说预测这个基点是在大概是2045年。
2045年，对对、
就是2045年人类不再需要思考了，大概是这样吗？
应该这么来讲的话，这个基点可能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不太知道我可以再给一点点 background。就是 MIT 有一个著名的应该是预言学家，也是一个教授了，他叫 Ray Kurzweil。他呢在过去近30年做了150次这个预测，主要是在科技产品方面了。他是的正确率是 86%， 而且不仅产品差不多，而且时间上也是差不多。他呢2005年写了一本书叫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就是说这个 AI 的基点快来了。然后前两年呢又写了另外一本书 The Singularity is Nearer， 就是说更近了。他是用了一套理论体系了，他是用了一个数据叫做每个美元可以购买和实现的在每秒钟的计算量。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咱的美元他也是说我除掉了这个通货膨胀一个固定的美元。然后他就其实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了，从1935年到现在接近90年的时间， 它一直实现的是我的这个线性增长，就是在指数上来讲，每几年就是十倍，每几年就是十倍。啊，它主要是通过这个计算量来进行预言的。啊，它就也就预言应该是在两三年、三四年之后了，其实2029年就会实现叫做 AGI， 就是说通用人工智能。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呢是超过了人类的智能了。嗯，那他同样用同样的这个理论呢，他认为2045年就是在整整20年之后就会实现AI 的基点。这个 AI 的基点定义是这样子，就是 AI 不仅比人聪明，而且他自己还可以制造出来比自己更聪明的 AI。嗯，那这样的话呢，比如他 1.0 的 AI 他制造出更聪明的 2.0， 那 2.0 的 AI 制造出更聪明的 3.0。啊，如此下去的话，就我们就是达到这个基点之后，这个结果其实是我至少我觉得现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嗯，就二十年之后 ，AI 可以自我迭代了，
自我迭代了，对，自我更新、自我迭代，对对。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的话，我是觉得，因为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时间点，到了真正到了2045年基点来临的时候，应该说了很多很多工作都是我们人做能做的所有的工作 ，AI 都可以做。
嗯。
而且伊隆马斯克也说嘛，肯定不用几年的时间，其实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存在的量可能都会超过我们这个人的数量，那这样很多工作就真的可以帮我们人去做了。
这个其实听起来也很可怕，就是说那工作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比方说我们比如说跟小朋友做这个就业建议的时候，说你可以为公司 add value， 对吧？
对对，
这个 value 都被 AI 创造的，那你人存在，人还需要存在吗？
你这个问题也是问的特别好哈。其实在这个2024年纽约时报它有一篇论文，这样一查的话，它的题目是这样子，说我们的工作会被 replace 了，那是不是我们的 purpose 也会被 replace， 就是被机器被 AI。 的确了，你回头看的话，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至少啊，主流上来讲，我们人类生存的意义在于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对于我们创造出来对别人、对家庭、对公司对这个社会你的价值是存在于这个方面的，或者是比较 external 这些价值。所以的话，你要从小学习技能，对吧？读一个好书有一份这个去一个好的学校，然后呢有一份好的工作，在工作中努力拼搏。甚至出来创业了，包括你去做大公司，然后把它做大之后呢，给人类相当于很多时候了，创造出更多好的产品，创造出更多好的服务，让我们的生活应该说了，特别是物质生活，当然也包括精神生活了，更加美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体系。的确了，也就在不远的将来，应该因为我们每个人活个20年没有问题嘛，对吧？就在这个不远的将来，可能真的 AI 可以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特别到了基点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可以做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的这个价值体系，这个我们人生的 purpose， 我觉得哈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嗯，
这也是我其实在最近思考比较多，或者给我，因为我现在也有在校有800多学生，对吧？这几年应该刚才你谈了有2500多个学生和家庭。我其实也是我自己其实想大家了，应该要 aware 这件事情，要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你不在硅谷，包括你不在做 AI。你可能对这个领域不是那么了解，它发生的这个速度远远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假如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个冲击会是特别特别大的。
嗯，我们之前，而且我做教育行业呢，我们之前有一个，我说怎么定义快乐？
对，
快乐是通过努力而获得的满足感，对吧？如果你没有努力，你就没满足。我们就听起来想，就2045年。您刚刚说通用 AI 实现2029年甚至更快，对吧？就是这个 everything can be done by AI。那换句话说，我们本来这个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到这个年纪也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你的目标有多就是让人高兴，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的成长收获可能是更加快乐的。那现在等于是 AI 可以帮你搜一下就都实现了。那个快乐就似乎就来得太容易，他似乎就不快乐了。我们也知道，这是包括我们以前提到，就是包括美国，包括现在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很富裕的家庭，然后呢有很多信托宝贝，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信托宝贝，他因为所有东西来得太容易了，他不快乐。
是的，是的，嗯，
对吧？所以这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就是我不知道您 对于这个有什么思考吗？或者现在业内我们技术在突破，就突飞猛进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有什么就是我们想的很好啊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by 这个 AI， but 这个那你 the AI 可能会想 ，why do we still need you human， 对吧？你们人类跟这儿干嘛呢？对吧？就成了真成那个电影 Matrix 里边，就是你最后你就是一个 battery 嘛，还是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我这个其实挺就是我现在也琢磨不明白，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这个 enlighten me please
的确了，我也不一定说我有一个答案，但我也在思考，至少的话我也觉得还是有一些感触的。您刚才也谈到过，对吧？我们去努力，我们达到一个目标，我们就快乐。这个有一定的假设，或者的确也是一个现实了。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真正努力了，达到这个目标了，其实发现我们也并不真正快乐。这个周边我们包括我自己，包括周围的朋友，包括其实很多企业成功的企业家的朋友也会看到，其实我们对这个快乐的，首先啊，对这个快乐定义，当然不同的人不一样。第二个的话，真正的快乐，或者说真正的，因为这个快乐有些时有点偏这个或者 physical 肉体这一块，还有大家想象的时候，其实美国有一个词叫 content，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很，对，是叫做很平和，很这个 peaceful， 很 mindful 的这个状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了。其实这个状态的话，比你这个 happy 或者说这个快乐更加的能够长时间的持久。当然，另外一个词叫 bliss 了，它实际上呢也是比 happy 更 deep 的一种感觉。其实人在结果上有时候可能很快的体现这个 happy， 但那个 happy 是这种或者快乐不是那么持久的。而且真正来自外在的这个这个 happiness 给你的承认，给你的奖励，给你的这个刺激，很多时候还是偏物质性的比较多一些。对，因为今天我也和另外一个家长在聊了，今天很多他是做人力资源了，在国内很大的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其实你也会看到，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追求中，最深最深的最后的，其实我们还是和人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份关系的话能够带来给我们更长久的快乐，能够带来给我们更长久的一份满足，更能够带来一份更生命力的平和，这个 peaceful 和 content。这一块的话我也是在想哈，就是因为问到这个问题，就是真正当机器给我们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然后我们无人类的存在，其实我们可能还是会为这份关系而存在。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就是节奏可以，人类的节奏可以慢下来，真正去更加关注一下人和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对吧？
互动关系是的。
对，这个的确我也很有感受，我之前包括很多国内的家长，他在做这个择校的时候，其实有一类就是很成功的家长，他会很习惯的就是他希望学校帮他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工作忙，
是
他会忽略掉这个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教育理论里头都知道，就是真正你的原生家庭父母的陪伴这个是不可替代的，其实包括前两天出现的这个很吓人的这个 Phillips Academy Andover 的那个学生的
自杀事件，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 Maggie 的分享说，就是这个首先就是他对 boarding school 的这个态度其实跟我是相似的，我觉得其实父母的陪伴尤其在受到挫折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这个孩子可能因为当时可能一时想不开，一时没有人在旁边宽慰他，对吧？一时就甚至于可能也许有他父母的要求很高，但是可能在这个时候父母可能也会，对吧？退一步来安慰他，但又没有在旁边。
对，
就是这个，我觉得 AI 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可以不用工作那么卷了？是不是可以每天就工作一小时就好了？对吧？然后更多的 focus， 然后放在人和人之间的更加健康的成长相处，对吧？我觉得这个我非常赞同郭博士的观点啊。然后回来讲到这个，您刚刚说到这个，就是您包括您在谷歌的时候，您方便分享，我不知道就是有些可能是不是有些技术秘密啊？但是我想问的是，您刚刚提到就是现在 AI 的出现，让很多这种人。这个就是比方说很多科技在行业里的应用会变得更加便宜了，您可以举一个实例吗？就是您的经验，就是因为您刚刚讲的还是一个比较概念化的东西，您可以举个实例吗？
对，我估计不涉及这个公司机密的情况下，至少我可以说一下一些具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一种案例，或者在谷歌，当然很多公司也是这样子嘛。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需求，要做一个产品，基本的流程或者过去的基本一个流程，一般会有一个 PM 产品经理，产品经理呢会做一些客户调查，会做一些真 deep 的这个市场分析，最后我们决定要做一个什么产品，当然在谷歌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很多很多产品体系了，包括其实我最初在广告部门，后来去了 YouTube 部门，最后在做 AI 给农业的这个 Google X 这边。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要不停的做新的产品，有的是大产品的，有的可能是小产品，基本上是同样类似的思路，就是说我先找到一个需求，做好这个需求调查，最后呢基本上先写一个需求的文档，就是从用户的角度我们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的产品出来。有了这个需求文档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叫 tech lead， 就是技术负责人，他呢会写一个叫做技术文档，就是说你要这个需求，我从技术从哪些方面实现，对吧？前端我可能要长什么样子的，然后但你可能告诉我长什么样，但我要告诉你我用什么来实现，那后端呢用什么来实现，用什么样的数据库，甚至我包括怎么测试，怎么这个发布，这个写完之后呢，他可能还需要技术人员，我可能需要比如说一个前端的负责人，一个后端的负责人，可能每个部门呢可能再需要3-5个人来写这个代码，基本上一般的会是比如说可能至少10个人吧，10个人开始来做这个项目，一般会在3个月到6个月把这个项目完成，但现在呢现在呢就今年应该是就这几个月的时间，包括上次看的时候我这几个负责人说其实这个流程就简化了很多了，但我这个 PM 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这个技术负责人可能就和一个前端和一个后端的负责人，那么他们商量就开始做了，基本上就这几个负责人，我就可以让 AI 把代码帮我写好，帮我测试好，然后把产品很快就发布了，以前可能3到6个月，可能现在就是3到6个星期，
也就是人力上从效率上都提升了很多，
提升了很多，对，因为这样的话效率的提升，那我可以做的事情也会做得更多，那我就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比如以前特别农业这方面我可能发布一个产品真的需要1-2年的时间， 那现在的话，我可能真的一两个月，也许三四个月就可以几个产品就发布出来了。而且这个迭代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可以让我的成本相对的更低。因为特别是现在这种刚才我谈到你看到一个团队是十个人对吧，那我和一个团队三个人去开发，那这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时间上又提高了很多倍，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提高。
对，懂。所以就是还是它的效率提升了，所以人力投入和时间成本都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是的是的，对。
懂了懂了。那现在呢，就是包括回到这个，就昨天我们正好也是有讨论到，就是现在有一些孩子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就随口提到，国内现在很有一个择校专家，他说这个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然后呢，这个但是现在的 AI 时代来了，这个我倒是当时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啊，就是我说可能现在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在生化和制造材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是因为这个现在可能因为 AI 的到来，可能在医学上的很多，包括我们的基因测序上面，对吧？包括是人类还有很多疾病的攻克上面，可能有更大的能力在这上面做投入了，可能在这方面需要更多人才。另外一方面，可能包括这个机器人啊，新型的可能，而且机器人可能未必。不光是我们看到人性机器人，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环境所需要的，可能需要更好的这个材料啊，无论是任何技术的，可能会有更多的突破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我觉得可能这种行业，原来我们所认为的所谓天坑行业，可能现在有更好的发展。
是的，我可能和你的观点比较一致，特别是今后应该五年到十年，或者甚至十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哈，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四大天坑，其实，会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应该各个行业哈都会有更多的机会，各个行业。我回头再看，比如甚至包括农业，对吧？你现在像美国还有20%的农民，对吧？我估计20年之后这2%的农民也不存在了。但是谁去做这份工作，把这2%的农民给取代掉？当然他们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工作，我们这个可以再说。至少这批人，刚才你谈到了，即使在生化，对吧？这个环境这些方面，AI 还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嘛，对吧？但是就像你刚才，我觉得完全可以想象的话，人因为有了 AI，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快更好，可以很快的实现更大的一个突破。但在实现这个突破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或者刚才你从那个编程这个例子上来看，我现在只能说我这个 tech lead 或者我是前端或者后端的负责人，可以和 AI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啊，把这个事情给做了。初级软件工程师是做不到的，但对于这种高级软件工程师来讲，他因为有这个能力，那他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包括各个传统的行业，那和 AI 结合在一起的话，既有行业知识的这个人，同时又懂得用 AI 的人，一定会在这个时代就是需求更强，而且他们应该这个工作机会更好。
对，这个其实，
这
个我其实在那个前几次的这个就是 IT 行业大爆发的时候都记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我记得07-08年刚好是这个可能在更早的时候01-02年啊02-03年的时候第一次那个互联网那个 bubble 破掉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记得我有师兄就是因为一些初创公司然后那个钱烧完了，然后他就被 lay off 了，然后他 OK， 那我去读 MBA 吧。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是第一波，但是后来我们就在当这个 bubble 这个破完之后，后来发现就真的是互联网技术也好，新的这个 IT 技术开始跟各个行业结合了，但那个还是花了几年的。那这波 AI 呢可能会更快啊，但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各个行业里的人又是行业的这种比较资深的人，那当然那第一波冲击的肯定就是这个编程行业，因为离这个 AI 最近嘛，对吧？但是其他的行业，尤其他做到比较高阶的人，可能年龄到一定阶段了，对吧？他学习新东西的能力相对来讲可能会弱一点，或者说他在一个 comfort zone， 他不愿意出来去学新的东西，他甚至于可能会阻挠去设护城河，说你对吧？设壁垒，那这个。您怎么看？您现在就是说怎么突破呢？
对，我觉得现在的确你提到这个 open mindset， 就是开放性思维，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当这个大潮来的时候，我们只有拥抱它。 你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的确了，有些人像你说，也许他的年龄、他的能力、他的各个方面、他的视野，觉得适应起来比较难，他甚至要阻挠他。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最后的话，你会看到，因为刚才也谈了，从效率、从时间、从成本，很快会有很好的体现。那这个结果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只有拥抱的那些人，他们能够适应这个时代，适应这个环境，能够做出，或者你可以产生更大的贡献，或者走得更快，可以成长的更快。那无论从产品、从服务上，那他们的这个优势也会体现得更加的强烈。但愿了，但愿我们西雅图现在每一个能够听到我们在交流的朋友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哈。其实人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以前的东西的确很好，那新的东西来了，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睁大眼睛去看一看，想一想，也去用一用，这些到底有些哪些东西很好玩的地方，哪些东西对我们的会带来很怎么样的影响，那我们怎么来迎接这个影响。因为其实有句话吧，就是上帝关上一扇门一定会打开一扇窗，我就对于我每个人来讲哈，只要我们是抬起眼睛往前看的，是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出路。当然对于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准备好用 AI 去改造他这个周围环境的人，那他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受到的冲击会更小一点。
那回到这儿呢，我觉得可能一个就是 AI 的 education part 就很重要，对吧？我看到包括您创办 X Camp Academy， 这个当时初心你刚刚说一开始为了教自己孩子，
是的，
到现在教了这么多的孩子，这个首先是教孩子，对吧？我待会儿再谈教孩子，我先问您一句，就是那有教成人的部分吗？有教行业内的人的部分吗？而且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你看 AI 的这个东西迭代这么快，这个其实包括我记得在去年或者前年的这个 ChatGPT 刚火的时候，我们就有些人在讽刺说，那第一波赚钱的人就是赚这个，就是怎么给别人讲，用 AI， 可能有的课很水，就是包装的非常好。
是的，
对吧？就是你就是您这块，您现在有在做什么事情吗？就是说这个面对，就是我先说面对行业内的人，面对比较就是上年龄的人，你有这方面的有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吗？或者
现在应该说还在，也是在很快的在探索了。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本来是给孩子的，当然现在给孩子很多 AI 的课程，那给孩子很多体验的这个课程。那对于成人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也基本上扩展到一些大学生可以来学。当然对职业这方面的话，今天其实我们也在讨论，比如说做设计的，对吧？你怎么用设计师可以很好的和 AI 这个结合在一起。的确这些都是可以值得做的。但真正回到这个教育的本身来讲的话，甚至我们看大学的教育各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课件的设计其实就很难跟得上这个变化快了。对。真正的这个学习的话，是刚才你谈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份开放的一个心态。而且因为现在是在这个时代了，我觉得也是实事求是来说，只要你想学，这些东西都是能够有的。无论是在美国了 ,YouTube 的视频，上考材料上的课程，很多全新的，包括怎么用 AI 什么，对吧？怎么这个试？因为有些事情的话，你只有在试的这个过程、用的这个过程中，才能够遇到问题，才能够真正学习到。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可能在培养包括学生甚至成人的时候，我更多的是给你一杆猎枪，而不是告诉你一个或者给你一个干粮。可能情况也之前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可能更加注重的是这个能力的培养，这种如何学习的这种思维方式，如何去找工具的这种思维方式，如何用工具的这种思维方式，如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具体的这个能力有了的话，那你可能自己领域的问题，可能一些工具你熟悉了之后，那可能更好的会去自己解决。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真的变化特别快，你很难有一个老师说我可以设一个课程，可能半年一年之后还会很领先，对吧？刚才讲到了，就教大家用 ChatGPT 的，可能现在刚才包括 Prompt Engineering， 可能今年已经不太适用。对。
那回来讲讲您的 X Camp Academy 现在主要在做哪些事情？而且我看到这个目前的这个成果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啊，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能够进入到信号队的，而且有18名学生被 MIT 录取啊，这个都是好多人的 Dream School。
是的，对。 嗯，因为这一块的话也还是回到我们的课程啊，之前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 coding school， 其实呢我们教的内容上来讲只有 5% 的 coding， 95% 的是算法和数据结构。这个和我，因为我和我的合伙人我们在谷歌因为工作这么多年嘛，我们也知道你像在谷歌面试的时候有五轮面试哈，你要入职谷歌的话正式有五轮面试，其中有三轮考的是算法和数据结构。其实这里面它不仅仅考的是你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考的是你的能力，就是你在做这个算法和数据结构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的你的这个特别是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能力，应变能力，甚至还有一个韧性，就是说这个面试过程不停的对吧敲打你这个算法有没有更快更强更好，在这个过程中给你不同的施加这个压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这个素养。也就是说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培养这个过程中呢，专注的看上去是算法数据结构，其实专注到最后孩子拿到的是他的这份素养。刚才我提到的和谷歌面试有点类似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核心的东西，这是人的你这个本性的东西，当你这东西学到了对吧，这个能力到了谁也是拿不走的，而且可以适应各个行业，就不仅仅说我是学计算机了，其实你在做任何领域，你在学任何新东西的时候，这些能力有了之后都会是是很强的。而且现在我也越来越坚信啊，包括我做 AI 了，我真的不敢说这个十年十五年之后会是怎么样子，我真的不敢告诉这个孩子哎，你做什么事情是合适的。但是当我把这个能力给了孩子之后，孩子自己有这个自主性，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会去寻找哎，我最适合的东西怎么可以应用到这个环境之内，我会去寻找哪些 AI 的工具对我是最合适的啊，我怎么可以解决我想解决的问题，我怎么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环境的变化啊，我想这个还是我们的培养的一个核心的本质啊。当然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算法和数据结构的核心课啊。第二个，我们也开了这个 AI 的课程，而且我们开的时候也是相当于我们叫 hard call 了，还是从最底层的，因为我一直在做 AI 的吧，它最底层的 AI 的东西，大语言模型的东西，包括 transformer 这些模型，我们还是想让我们的孩子从底层上能有所了解，因为他只有了解这个东西之后，他在做即使是在做应用，他心里也更有底儿，他也知道这个发展到哪个地步了，哪些方面可以应用的很好，哪些方面还有他的缺陷的地方，他可以要么绕过去，要么就是做一些补偿啊，这样的话他能够真正的有这种核心的这个竞争力。当然包括孩子喜欢玩游戏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怎么现在做游戏，怎么用 AI 做游戏，怎么把 AI 做到游戏里面去啊，这样的话这也是这个新的时代的一个需求了。对，从这些项目的核心上来讲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核心还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这个自推的，这个有能力的，能够适应这个新环境的，是 AI 这个环境的这个新一代的人。甚至我有一个愿望说，就是说因为现在初级软件公司找不到工作了嘛，那我就把我的孩子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把他们培养成为高级的 AI 软件工程师。
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培养成
高级的 AI 软件工程师。对，
OK， 那您的经验是小朋友完全也能力达得到？
小朋友真的，我觉得孩子的潜力是无限的。他本身就是有这个好奇心，而且有这个能力，而且现在我们有这些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我其实想对很多家长来说，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限制了孩子的发展，限制了孩子那份好奇心，是我们让他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们可能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情，到最后呢，因为他们没有了这份 desire 这份欲望这份好奇心，其实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要提到这个的话，有两个悖论啊，就是我看您怎么看啊，就是说您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家长限制了小孩的好奇心，家长会以他的，就是现在有个比较好玩又比较难听的话，就是说啊，我自己没飞，我自己不会飞，我下个蛋，我做个窝，我孵个蛋，我让自己飞，对吧？我做不到，家长可能没做到的事情，或者很多，包括像国内有很多这种，尤其制造业的啊，成功的老板，对吧？可能之前因为这样那样的缺失啊，这个就是没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或者没有上过名校，他可能会对更好的这个所谓名校光环会有很大的一个憧憬，对吧？然后他就会就是按照这个路径去培养自己的小朋友，那这里头就会有取舍，而且家长就会，尤其这些比较成功家长，他可能本身比较强势，对吧？他觉得我的经验肯定是对的，对吧？你知道什么你就听我的，对吧？这个是很常见的，然后他会按照他的路径来卷啊，来去卷学生。那包括今天可能有家长如果听到您的这个说法，说哦，原来一个小朋友他可以有这样一个 potential，
嗯哼，
那就推他去卷嘛。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就是爸爸呢是，就是爸爸当时问我，我都现在我都觉得有点歉意啊，就是这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就是问我说学什么好，我说当然学工程，学计算机工程，在美国当然好，对吧？那当然就 in general， 对吧？但是对不起，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呢是一个 artist， 是画家，然后呢他本身他也对这个艺术上的东西更感兴趣。所以当时父子之间还产生冲突啊，当时我没想到我的这个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建议其实导致他们之间冲突，但是最后我比较开心的是这个小朋友还从事了跟艺术有关的一个行业啊，这个
能
适合的，对吧？但我就不知道，就是说那这个小朋友到底要不要，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概念叫自推啊 ,self motivated。
对，
那但是又那就是这怎么 balance？ 就那家长，比方说，我明明的确有家长，他的确视野、vision， 然后眼界、经验都比小朋友丰富，那他要不要推？他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去界定？对吧？这个您带了这么多学生的这个经验里头，您的经验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还看了比较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长了，特别包括像你说的特别成功的一些家长，包括像谷歌啊、Facebook， 像这个总监啊、副总这个 level 的，包括很多特别的企业家，我也包括传统的企业家，也包括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家，那么他们带孩子啊，我也看到真的很多带的很成功啊。刚才你谈了，比如我这18个 MIT 的孩子，对吧？当然还有斯坦福的孩子，还有哈佛的孩子，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企业家真的自己很成功，但孩子这边真的没有带出来，自己也很伤心，是和自己和孩子关系也很差，自己也觉得很苦恼了，对吧？这个我这么多的资源怎么没有带出来？你会看这里边，我觉得有核心的，我一直也在问自己了，就是说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些根本的原则，假如我们遵守了就可以成功。这个成功当然也可以再加个引号，怎么来定义了？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孩子比较自推，比较开心，比较快乐，可以做很多事情，也能够取得这个可以说世人的一些成就啊，比如说去一个好大学。其实从这个方面上来看的话，我总结下来应该是有核心上是有两个差别。第一个差别的话就相当于是说你家长是不是对孩子真正的一个尊重。什么意思呢？你看有些家长他很强势，对吧？其实强势到对孩就是不太尊重孩子的想法和他的特长。那有些家长我也很强势，但是呢我其实是很尊重孩子的这个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一个预言。我有时候可能会表达我的意见，但这个意见只是给孩子一个参考。当孩子决定他要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家长是全力在支持他。这也引出了第二个，这个我觉得家长的特质哈，成功家长的特质和这个不太成功家长的一个没有的特质，就是无条件的爱。
这感觉
对 对，这个无条件爱说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哈，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你会看到那些家长哈，比如说我有一个孩子，他基本上既被哈佛录取了，也被斯坦福录取了，也被 MIT 录取了，那这个家长真的很厉害，他老爸这个在好几家公司都是做到高管，但你会看到他首先真的对孩子很尊重，孩子要做选择，他在我这儿学编程对吧，我学到一半就是还没有进国家集训队，因为我有27个进国家集训队吧，很多家长希望孩子这样，但他自己觉得哎，我自己孩子说我可能就学到有 UCF 就是计算机竞赛这个金牌我就可以了，他觉得我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事情做，可能我这一块走下去我也觉得很艰难，那他又很尊重他的想法，那然后有孩子就更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去了。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无条件爱的时候其实包含的就是我们要给孩子还是有爱的，知道吧，还是要支持的，而且这份支持呢是不带于这个你做得好我才支持你，你做得不好我就不支持你了，那这时候其实是孩子会受到了一份伤害，那不能绽放他的自我的，你会看到这个家长真的把最好的资源都会给到孩子，包括到我这里的资源，包括去比如说大学里边找教授的资源，包括平时的这个学校里的资源，都会去用尽，但这个用尽的时候你孩子会感觉的是一个托举而不是一份压力，这是一个艺术啦，其实是一个艺术，其实你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在我看来的话可能假如咱理解到底层去的时候，当我们给了孩子这个尊重，给了他这份自由，但又给了他份这个无条件的一份支持，我觉得用爱有时候觉得广泛，就是一个无条件支持的时候，他自己会绽放的，他自己会自推的，他自己会成就他自己，这个是靠我们举起来的，不是靠我们压出来的。
OK， 所以托举，
对，
不是打压，
不是打压，对
，unconditional love， 对。郭博士，您是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工科的博士，您怎么会就是这个您的这个经验是来自于哪里？
也是这些年啊，但是我也有两个孩子，我也真的看到这个几百个孩子，就是比较因为有几千个孩子在我这儿成长嘛，但我至少也看了几百个孩子，很 close 了看他们成长，我也在思考，我说这个其实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为什么最后差别那么大呢？很多时候是差别在这个家长上，比如说我也在思考，哎，这个家长这么做，那么做，是吧？这个真正教育的书，那么几十本、上百本都有，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个
formula，
对，到没有这个是不是第一性原理嘛，对吧？真正我们培养还能不能归纳到核心上去？我觉得这个或者刚才归纳两个再归纳在一起的个核心的原理就是第一性原理。说白了，我们培养孩子。就是培养一个独立的人，孩子生下来他是不独立的，那在整个这个十几年的过程中我们是帮助他来独立啊，这个真正的独立的话就是说是他这个是需要营养需要支持的，但是呢你又不能限制他自己的发展，我们应该是一个园丁啊，不应该是一个木匠。
OK， 我记得这本书园丁木匠。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形象特别好，真的这个花它是白色的，无论你怎么浇灌怎么培养怎么做它不会成为红色的花。
对，我刚才在看我书架上的这本书还在不在。
是的，对，但我们必须要浇灌它，给它阳光给它绿露给它营养，没有的话也不行。
那您现在讲点具体，就是您现在 X Academy目前包括因为这次可能因为这个时间的限制啊，您包括您在西雅图的这个合伙人安娜，这个有机会我可以再采访他一下，就是说目前他的就针对什么阶段的学生会开设课程，怎么样阶段的课程？
对，我们这个课程呢最主要的核心的算法课程差不多五六年级的孩子都可以来学。差不多学两三年之后哈，很多孩子学到八年级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孩子基本上就可以过谷歌的算法面试了，就是 LeapFrog 的难题都没有问题了。我一开始也不太相信啊，但经过了这几百上千个学生之后，真的一部分不小的一部分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那现在之后的话，当然他们愿意做计算机竞赛来继续深入的学习算法，可以继续来做。那大部分孩子我可以教给他来做学习 AI， 用 AI。用 AI 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让他们真正刚才说的成就一个这个高级的软件工程师，在高中的时候。
那这个您现在是通过一个是要线下还是线上平台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现在两个都有，就是之前因为疫情嘛，后来都全部转成了线上课，但线下呢，我现在开始进一步的铺开，因为线下学习有它的优势了，就是孩子能够互相之间更好的交流，和老师之间更好的交流，学习效果也比较好。我是比较对自己的这套体系很有信心了，我觉得特别在这个 AI 时代，能够培养孩子的能力，同时又给他这个机会学习 AI 锻炼自己，我是想把这份好的这个系统和教程了，也是能够铺到全美国，因为现在主要还是在硅谷，现在我们在西雅图这边的话，也是能够想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受益。
OK， 非常非常好，非常期待啊，能够这个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从这儿受益啊。然后您这个目前包括您现在就是这些课程啊，就是跟包括就刚才没有提到，就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它跟国内的这样一些个，就比方说今年的这个春节的爆款就是 DeepSeek， 对吧？
对，
这个，但是因为现在中美的这个 AI 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形态，再加上很多反正这样那样的原因啊，政治啊，对吧？两国之间的原因啊，您怎么看呢？就是这两个，它的技术上是一个我们叫良性的竞争还是怎么样？就互相会有帮助吗？
我现在看来的确互相其实很有帮助的。应该前几年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可能看上去国内有一些落后，因为很多核心的研究是在这边做的嘛，包括 Transformer 的话，在 ChatGPT 那个 T 的 Transformer 也是谷歌现在研发出来的嘛。但是因为整个这个世界发展这么快，而且特别是开源模型、开源大模型，这种的一致性，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可以学到。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平的，这个挡也是挡不住的，这种互联还是在这边的，大家还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到最后，大家可能一起去做的，还是去征服火星、征服这个宇宙。我觉得长远来讲的话，人类还是会和平相处，大家一起共同来发展。而且现在其实国内的话发展上还有它的很多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大家应该啦，优势互补，共同往前推进，还是一个大的潮流。
那现在比方我们听到好像说，就是美国对于 DeepSeek 有很多限制，就是让很多大公司都不可以用，不可以在电脑上装，因为怕会有盗窃啊、泄露啊这样的可能性，您这边您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您对业界的了解是不是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担心？
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就是说，当然他们比如说美国政府然后对大家装这个 DeepSeek 或者大公司有一些 concern， 但从真正发展和应用上来讲的话，我可能想每个国家都可能甚至有不止一个好的大模型，甚至可能还会有几个好的大模型。那你比如说 ChatGPT 在美国以前一直领先，但最近谷歌的 Gemini 2.5 出来了，对吧？其实你会发现它又突然就又领先起来，那在国内也是对吧 ？DeepSeek 出来了之后，那后边其实这个包括 Manus 呀，后来还有好几个大模型很快就出来了啊、大家后来我觉得很快的不分伯仲的，可能会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可能各自有一定的优势，也可能因为比如说国家层面或者政府层面或者是这个行业层面会有一些不同模型的一个倾斜，最后我觉得至少百家证明百花齐放还会应该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来一起推动这个人类哈最大的一次革命啊。有人说啊，人类的发明 AI 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发明了。
对，确实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当 AI 极点到了，的确不需要人类再发明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但有另外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就是因为那创造力还是特有的一个东西，就是包括很多这个 art 有关的这个学科反而更重要了，你怎么看？
我是从这个层面来看哈，就是你其实会看的，包括现在 AI 其实创造 art， 它可能和人创的不太一样，但其实它模仿人来讲的话，可能模仿的比人还像了已经，就是人眼你也分不出来到底是人创造的还是 AI 创造的了。因为刚才有个问题可能我还没有完全回答完的话，可能一两分钟，就是说你会发现 art 它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对个人的表达。 在 art 欣赏的时候，你被打动的是因为你被触动的时候，你和他这个 art 的表现出来的东西有一份共振。
嗯，
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谈到那个话题，其实我们以后可能人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明白。对，这已经到了 philosophy 跟后代
philosophy 到了，是的，是的，
对，非常对，非常非常感谢啊，郭博士今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节目一不小心就到尾声了啊。我们希望那个下次有机会再跟郭博士做更多的有关 AI 和 AI 教育上方向的这个分享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也谢谢刘林的主持，谢谢，很高兴和大家交流。好嘞，谢谢，哎，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